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今天给大家讲三个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。先来听一听一位九旬老人染疫后康复的经历。2023年腊月，我去农村老家给父亲过89岁的生日。父亲岁数大了，腿脚不灵便，农村条件有限，过完生日我就将父亲带回到我现在居住的城市。三月初的一天，父亲咳嗽，我没注意。几天后，他晚上有点发烧，不一会儿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粗气。我意识到父亲是染疫了。这时父亲要上厕所，我拽着父亲的双手将他挪到床边。刚下床，父亲身子突然一软，身子像面条似的就要昏过去。我趴在他的耳边大喊：爹，你快求大法师父救你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快念啊。不一会儿父亲就喊出声来了：李洪志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瞬间父亲苍白的脸有了红润，慢慢地缓过来了，跟没事人一样。父亲这次阳了之后身体更硬实了，这就是父亲明白法轮功真相，尊重师父，相信大法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了。下面是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金玲讲的他弟弟的经历。2023年9月中旬，弟弟晚上下班，骑着电动摩托车，刚出工厂门口拐弯时，被南边一辆疾驶的大铲车连人带车撞到，弟弟被120救护车送到市医院抢救。当他清醒过来时，我就告诉他：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师父一定能管你。弟弟相信的点点头。弟弟已经三退，还看过转法轮宝书，他也知道我修炼20多年没吃过药，身体没病，一身轻。医生诊断弟弟轻微脑震荡，肋骨折了三根，股骨头断裂，肝也轻度受伤。医生说60多岁了不能手术，只能保守治疗。肇事者50多岁，是替他姐夫开车，没有驾照，给我弟弟存了3500元住院费，又做了 CT 核磁共振等检查， 后来再跟他要医药费，他连影都看不见了。我弟弟自己又花了4000多元钱。还有人透露消息说，肇事者家托了人，公安交警队都使了劲，要是你们家有人当时把肇事者的车扣了，人拘起来，这事就不是事儿了。弟弟愁眉苦脸，这事儿咋整啊，我这腿要是瘸了就不能干活了。我安慰他说，你记住大姐告诉你的话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再说你平时就善良，这事儿咱们换位思考，可能他们也有难处，咱们不能讹人，别上火。弟弟也说不讹人。后来交警过来问弟弟打算怎么办，他说，我也不讹他，他把医药费给我报了，摩托车修一修，能骑就行。交警说，那你签字吧。签完字后，四妹知道了，跟弟弟说，你咋那么傻呀，人家才给你12000元钱，你就同意了，以后要不能干活怎么办？再说你还拄着拐，护理费、误工费什么都没给。弟弟说，我就想回家。过年时，弟弟健健康康来我家串门表示感谢，他从住院到现在不到半年，就又能回到工地干活了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最后是一位曾经患脑出血的婴儿，家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，孩子健康成长的真人真事。那是2007年的事了，我娘家村里有个媳妇剖腹产下一个男婴，全家都很高兴。可是孩子出生50多天时哭闹不休，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脑出血，医生建议到北京复查，复查的结果还是脑出血，而且医生说没法治疗。父母无奈只好抱着孩子回家。我村的大法弟子听说了这事儿，纷纷来男婴家里探望。全家人整日以泪洗面，孩子的父母已经准备了一个纸箱，打算孩子啥时候死了就放在箱子里埋了。大法弟子告诉孩子的父母说，你们看，我们修炼了大法，身体都变好了，医院治不好的病都好了，这个功法可神了，现在只有我们师父能救孩子了，你们全家人包括爷爷奶奶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要心诚会出奇迹的。孩子的父母答应了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大法弟子们不时的去看看孩子，孩子慢慢的好起来了，正常了，如今这孩子都17岁了，很健康，是大法师父救了孩子，谢谢师父。这孩子和我女儿同一年出生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。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，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。她说，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，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，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。修炼后，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。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，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，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。父亲开门一看，是我们熟悉的片井小池。他一进来就要找我，第一句话就问，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？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，我问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，连想都想不到。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，我弄懵了，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。片井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赶忙尴尬地解释说，别误会，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，他现在办公室坐着，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，上级叫他马上汇报。把小池打发走以后，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。生活在中共体制下，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，没有人是安全的。潜意识中，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。几天后，我看到网上爆料说，江泽民、罗干一伙编造谎言，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。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，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，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。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，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。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，查来查去，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，谣言不攻自破。2001年，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，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。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，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，只好弄了几个演员，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。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，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。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，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，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，2001年1月23号，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，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，拜个早年。聊天中他们提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，还到单位通知大家，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。大家问为什么时，派出所的人就说，是上面通知的，你们就不要问了。结果在1月23号，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，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。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，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，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。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，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，所以不让大家去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思考一下，从1999年到2001年，从香山到天安门，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？即使经过文革、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，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，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，然后制造事端，煽动仇恨，最后实施血腥镇压。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。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们，今天讲的是两个邻居由仇人变成亲人的故事。一般这样的转变并不多见，而这个故事中造成转变的原因又很特别，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特别的故事。在90年代初，我们局里的另外一个单位在我们住的家属楼旁边盖楼，他们为了建筑面积能大一点，就紧贴着我们家属楼盖楼。他们的楼盖得高，地基打得也深，可在没盖多高时，我们的家属楼就地基下陷出了问题。我们家住的这一侧的楼顶墙上也出现了裂痕，而且施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，经常有东西砸到我家的院子里，我们这边住的几户人家都很害怕，就阻止他们施工，并将他们告上法庭，就连我们局长从中协调也不行。没料到他们买通了我们请的律师和法院的法官，使这官司不了了之了。我们这边是花了钱买闷气声，因为我是提告的组织者，也是领头羊，所有的住房户因此恨我。我得到消息，他们准备来我家寻衅滋事。知道这个消息，我也忙着找人，准备和他们干，差点械斗。大家与我的关系很紧张，与我们紧靠的邻居关系最为紧张，特别是五楼上住的王老大，我们简直就像仇人一样，挨着他们旁边住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每天心里别扭，出不了气，难受。1996年9月的一天凌晨，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了，就想出去跑步。我到了体育场，顺着广场跑道跑了几圈，发现一群人坐在广场的西南角那儿正打坐。我觉得很奇怪，和尚才打坐，他们打什么坐？我好奇地站在一个人旁边，等他打完坐，我对他说，请问你练的是什么呀？他告诉我他练的是法轮功。我问他有书吗，他说有，就从一个提兜里把一本转法轮拿给了我，跟我说这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。我翻开书，看到论语的第一句，浑身一震，汗毛孔都竖了起来。我感觉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，我马上把书合上，双手把书捧着还给他，问他书在哪能买到。他告诉我在地区新华书店买。我当天早晨8点就到这家书店把书买到，我连夜一口气把这本转法轮读完了。我又按另一本教功动作的书法轮功，自己边看边学练了起来。没人教我，动作练得还不标准，可是没多久，不知不觉的，我多年的胃痛不疼了，习惯性的感冒没了，鼻窦炎也好了。我告诉了我妻子，一个多月后，妻子也开始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。通过修炼法轮功，我和妻子不仅身体的病没了，无病一身轻，更重要的是明白了真理，就要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，遇到利益不去争斗，能包容别人，遇事忍让，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个真正的好人。 我回想起楼旁边盖楼的事，我意识到当初其实是光想到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去斗，没有替对方考虑。他们那么多户人家没有房子住，很多家在当时那么贫穷的情况下还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去租房，他们处在多么艰难之中可以想象，换一下位置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。况且我们又是同一个局的，我当时真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考虑别人，还去伤害别人。想到这里我转变了，我心中没有了恨，我再见到原来因盖楼而发生矛盾敌对的人，心中也没有了敌意，我开始释出善意友好，尤其是对以前和我仇视相对的王老大，我总是笑呵呵地问候他，找机会关心他。一次我发现王老大一到凌晨三点就再也不能睡了，因咳嗽的厉害他只能坐着，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，他就坐在客厅的窗边等天亮，日复一日他非常难受，精神不好。王老大看着我每天凌晨三点半就拎个包出去，六点钟以前回家，觉得很奇怪。有一天他忍不住问我，你每天早上那么早出去干什么？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。他问我法轮功好吗？我说有一本书你先拿去看一看吧。他说好。我马上把转法轮这本宝书送上五楼他的住家去。王老大不出两天很快的就把转法轮认真的看完了，又让他妻子为他做了一个垫子，凌晨三点半准时出来和我们一起练功。王老大对我说，真奇怪，我看转法轮这本书当天就睡着了，睡得真香啊，三点钟也没有醒，也不咳嗽了，这真是神奇啊。王老大的妻子胖嫂目睹了这一切，也争着看转法轮，看到底是什么书这么神奇。他一看，哎呀，人生好多的疑问都解开了，越看越爱看，就爱不释手，放不下了。胖嫂连续看了好几天，她明白了法轮功可不只是锻炼身体，是高德大法，是修炼，是救人脱苦海的。胖嫂又做了一个垫子，早晨拎着与王老大一块儿去广场练功，他们夫妻俩晚上又一起到我家一起学转法轮。胖嫂从开始看转法轮练功不久，她严重的心脏病好了，其他的病也没有了，不翼而飞。胖嫂原来上五楼别说拎东西，上楼都是上一层喘着气歇好一会儿才能再上一层楼再歇，上到五层楼到家时人都不行了。她现在拎着东西一口气上到五楼根本不费劲儿。胖嫂在与大家一块儿学法时告诉了我们她身体这一奇迹的变化，分享了她的无比喜悦。自从王老大夫妻俩走入修炼，我们常常一起切磋谈修炼后的心得体会，互相提醒哪没按法的要求做好，今天在法理上有什么收获，心性提高一点，都高兴得不得了，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，说话也说不完，夜深了催他们回家还依依不舍呢。可自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就开始残酷地镇压法轮功，颠倒黑白，把上亿的好人打压，我们夫妻俩多次被抓被关，在看守所和拘留所里受折磨，我被多次判刑劳教，被停发工资，没有一分钱。在我们经济困难时，亲朋好友都怕遭连累，都不敢帮助我们接近我们。 而王老大却像我兄弟一样。特别是我被迫害的日日夜夜里，他夫妻俩帮助我们家料理家务，解决困难，帮助我们家度过了多少次难关。我们家的孩子结婚时，我在看守所被判刑迫害，全靠王老大他两口操劳，策划婚事。婚礼时，孩子流着眼泪，在感谢王老大夫妻俩及所有参加婚礼的人。过去，我们因盖楼结下了怨，像仇人一样。通过修炼，我们从仇人变成了亲人。听众朋友，俗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但是放下仇恨却未必是三言两语能做到的，更何况要从仇人转变成像是亲人一样，这个中的奥妙或许真值得探究吧。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和妻子干个体跑运输，我们的大家族中有长辈在1999年之前就修炼法轮大法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修炼的长辈有机会就和家族中的每个人讲法轮功真相，比如天安门自焚伟案，还介绍《九评共产党》这本书，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。那时修炼的长辈经常到我们农村发真相资料，有时他们忙得顾不上发，就把资料留下来，我就在我们村子和附近的村子里帮忙把真相资料发完。因为明白法轮功真相，所以我们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妻子和我常在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下面分享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，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。2011年七八月份，我当时给别人开大货车拉煤，有一天我和另一位司机从内蒙古东胜拉上40吨煤往天津送，那一天我俩都累了，我在副驾驶位置坐着，另一位司机开着车，走着走着我就困了，想躺下睡一会儿，刚躺下一两分钟，我们的车就撞上了前面一辆拉钢筋的车，前面车上的钢筋从我们车的副驾驶那边的玻璃直接插进驾驶室，如果当时我还坐着没有躺下，那钢筋就直接插进我的喉咙了，多危险啊！如果没有我身上带的真相护身符和大法师父的保护，后果真是不敢设想。还有一次是2016年的秋天，我也是和另一位司机去内蒙古东胜煤矿 往天津拉煤。在返程的途中，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，我驾驶着大货车，拉着40吨煤，由北向南行驶在荣乌高速公路上。走到一个长下坡的路段时，就在前面200米左右的一个公路口处，突然跑出几头牛上了高速公路。当时我的车速是每小时80公里，我紧急踩刹车，但因车速太快，只能先降低车速。当最后一头牛走到路中间的时候，我开的车也到了牛的跟前，我只好猛打方向盘，绕过了牛。这时我驾驶的车已经不受控制了，车身来回摆动，后车斗因车身太重也来回摆动倾斜，随后就翻在路边上。就在车头也要翻得生死关头，我眼前闪出一道白光，看见一位白发老者用强有力的一只大手把车头推了一把，最后我驾驶的车头稳稳地停在了路边。这一幕震惊的我目瞪口呆，等缓过神来才发现我和另一个司机都毫发无损，连一丁点伤都没有。当时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，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救了我们，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啊！因为我们整个大家族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所以整个家族都很兴旺。我们全家真诚地感谢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，使我们全家和我们整个大家族事事顺心，人人欢喜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。中国自古讲天理公道自在人心，就是一件事的好与坏，是与非，人心都有一杆秤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如果一个人正直有德，那么他可能这一生平安有福，应则后人。但是为了权势利益，昧心谄谀，那可能一时当大官发大财，但是他做过的坏事终有一天会遭到上天的清算。这一点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见一斑。1992年法轮功在长春传出，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，短短数年就吸引了上亿人走入修炼的行列。当时的中共七位常委的家属都在学练法轮功，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评价称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如果有人说法轮功我不太清楚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他一定是装糊涂。有人说难得糊涂，是啊，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确实是难得糊涂，傻人有傻福。可是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，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俗话说宁搅三江水，莫扰道人心，就是说迫害修炼人会造下很大的罪业，最终会遭到大的报应。然而有些追随中共的人却依旧将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拒之门外，依旧麻木地跟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，依旧听信着中共在迫害中炮制出的谎言。有些人继续参与迫害的借口是所谓的上级的命令，但却不想想各地迫害法轮功的职位上为什么不断死人，610更是被称作死亡职位， 很多职位不知换了多少茬人了。明慧网对从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19年中发布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整理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在19年中至少有20784名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，其中死亡7405人，占总人数的 35.6%， 占比最高。太上感应篇云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的时间内，公检法司遭厄运的总人数为430，其中落马的公安厅长局长占 53%， 位居第二的法院官员落马人数只占总数的 16%。 最近几年，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、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、江苏省委前常委、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三人均被判死缓，并且转为无期徒刑之后不得减刑，终身监禁。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。自此，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周永康、李东升、张越、孙立军、傅政华全部落马，中共政法委高官逆天行事得到恶报，是不是有所启发呢？天理在制约着一切，人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，上天看得一清二楚啊。这场迫害还在持续，23年来，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，使民众明白中共的邪恶，远离中共，从而保平安。1999年迫害开始后，法轮大法明慧网创办，发布迫害和劝善的信息，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，其中包括明慧周报、真相、天赐鸿福、金种子、天地苍生、绝处逢生、恶人榜、世界法轮大法日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等，还有传单、报章、广播、视频、子网站，希望保护人们的善念，提醒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。2004年，九评编辑部发表《九评共产党》，讲明了共产党的邪灵本质，敦促华人同胞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保平安。2015年20万人在中国大陆对首恶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。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这些努力，就是希望目前还在一线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，不要再糊里糊涂地让中共当枪使，再不可听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欺骗，一定要改过迁善，善待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，这样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时代巨变中，你和你的家人才有机会拥有希望和未来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，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。
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。从上期节目开始，我们将讲几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。上次讲的是王维的故事，今天我们再来讲讲陶渊明的修炼故事。陶渊明也叫陶潜，字元亮，是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。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，在风格上说得上真，是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。 他的散文《桃花源记》是公认的千古名篇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。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，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，称之为浑金璞玉，有的人觉得不够文。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，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贺诗的先例，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贺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，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，还舍不得多读。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。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，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应。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，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，动辄热血沸腾。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，往往看花落泪，对月伤心。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，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，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。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，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，淡到了无味。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，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，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。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，就很难适应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。所以陶渊明的许多诗，许多人都读不出味道来，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。而中国文学史上极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。而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，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，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，因而爱其诗，爱其人，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。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，不但需要文学素养，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，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，正是心中了无纤尘并觉俗念的表现。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，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。陶渊明天生好道，本性自然，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，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。他27岁时开始田间耕耘，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，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，一个人待在空寂的茅屋中，并觉杂念，独自养神。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，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，去做了个周记酒的官，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， 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，与他志趣相投，很能吃苦耐劳，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。在他35岁时，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做了个镇军参军的官。6年后，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，但9月去，11月就请辞回家，时年41岁。他那首非常有名的《归去来兮辞并序》即作于此时。从此以后，他便居家不出，直到63岁时去世。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。他在一首诗中说，夏天经常饿着肚子，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，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，天亮了就好了。自己从不怨天尤人，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。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，那些东西对我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。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，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。他在《永平事》中说，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，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，把酒壶提起来倒进了残余的几滴酒，已经是灶无炊烟，没饭可做了。到最艰难的时候，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。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，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，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？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，他却总是无怨无悔，安贫守道，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，而是忧道不忧贫，为世间大道不行，真为颠倒而难受，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。他一生总共做过13年官，但就在离家去做官时，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，希望能早点回来，像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的生活。在做官的时期，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，记住守真守道，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。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，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，重返了自然的怀抱。回忆起13年官场生活，无疑是物落尘网，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，以后的事还能好好的做，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，但迷途未远，弥补还来得及。人生短暂，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，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。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，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，但说他是修炼人，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，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、打坐参禅，或者安顶设炉、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。这个疑问的产生，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 太狭隘和表面化，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。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，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。其实，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，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着，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。简而言之，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。烧香拜佛、打坐参禅和安顶设炉、采药炼丹，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，但那是表面的，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。大道无形，到了高层次上以后，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，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。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，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，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，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。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，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，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，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，一步步地往上修。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，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，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。另一方面，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，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，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，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。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，特别是看一下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，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。在陶渊明50岁左右的时候，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，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，特别是社中18贤很让人注目。当时大诗人谢灵运做着秘书丞的官，自恃才高，富才傲物，但当他见过慧远后，立即改容致敬，并在神殿后挖了2个池子来种白莲，要求加入白莲社。慧远察其心杂，拒绝了。另一方面，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。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，不方便，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90，结果他酒也喝了，社也不入，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。一次，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，他们三人谈玄说道，谈得投机，慧远送他们出来时，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，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，三人大笑，于是时刻做三笑图，此图很得苏东坡的赞赏。其实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，而且是个有相当层次的修炼人，佛道两家的那些低层次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，拜佛念经一念带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，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，心不染尘。他反复出世修观， 而能始终守道。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，他是属于修真的，属于道家的修法。他在自己的诗文中，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的诗文的评价中，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。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，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，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。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，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又有赞颂者说，自寂欲晚，超脱人累，默契禅宗，德运空解正无生忍者。听众朋友，陶渊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，下次我们会来讲王勃的故事，敬请期待。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，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。最后是天音静月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